我相信在教会里面，传道人一定常常教导大家读圣经，我们开成人主日学都是为了帮助大家读圣经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现象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读圣经，可是好像读不太懂，不容易读得懂。或者说云牧师最近开这个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有几章啊？有没有人读以赛亚书所有这个感觉，读了后面忘了前面啊，读来读去一团糊，一团浆糊啊！不要说罗马书，不要说以赛亚书，马可福音能够读得很清楚的，马可福音能够读得很清楚，大概也找不到几个。我碰过很多老基督徒，甚至已经是传道人了，在欧华神学院嘛，在国内做传道人做了十几年。他说我们圣经都读到烂了，太熟了。我说你真的那么熟吗？你告诉我历代志的到底在讲什么。我一问他就傻眼了。我叫你很有系统的把历代志上，还不要讲历代志下啊，历代志上讲讲历代志上讲什么。他突然就愣住了，讲出来。有时候我考试考学生，神学早考，很多人来考圣经，他们有的读五遍六遍七遍，结果圣经考得一塌糊涂。我说你圣经怎么考不好？他说我读了六七遍了、啊、六七遍怎么会考这么糟？很显然读经没有方法。该马可福音是四福音最短的，谁有本事把马可福音 很有系统的把它讲解一遍？可能有了，我这样挑战你们，你再想想马可福音到底在讲什么，很有系统的，怎么分章，怎么分段，它的脉络怎么发展，恐怕有人就有点呆滞了。是啊，主耶稣做了很多事情我都很熟悉，可是你叫我很有系统的把它讲出来，让我看见马可福音的精华所在，容不容易啊？好像不太容易。今天我用很短的时间，我很盼望开大家一点窍。今天不可能讲得很完整很仔细啊，开一点窍。哎，你发现读经原来有这么回事，如果你摸到，你读圣经会简单很多。我也看过很多读经教导读经的书，我不要讲读圣经的，我想把这本书研究清楚我都头都昏掉了、我现在用几个很简单的方法，我先请大家看几个图片，你们慢慢体会啊。请问这张图片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有点模糊了哈，讲不出来，大概很难讲得清楚。这一张，看出一点门道的，这是一个什么？瀑布。再看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住在美国的，你知道吗？Niagara Falls， 对不对？尼亚拉瓜瀑布。其实这三张图片都是这个瀑布的，从非常 micro， 然后到比较大一点，到最后整个瀑布的图。那我请问你们，看这三张图片，感觉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看完啊，不是水，第一张你可能感受到啊，是有点像水汽啊，在第二张啊，感觉像瀑布，可是它不会带给你震撼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第三张，哇，原来尼加拉瓜瀑布这么壮观啊，这么雄伟啊，就有一个意念说哪一天我也要去看看，对不对？这三张的差别。一个是非常细，一个是中一点，一个是整体去看一张图片，那个感觉是全然不同的。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图片，这个是什么？一面墙，一面墙，到底什么墙？它给你什么感受？大概体会不到，也许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墙啊？这个是什么墙？ 再抢大一点，不过很难讲是怎么抢。这样看呢，这是耶路撒冷的哭墙，有人知道这是耶路撒冷的西墙，很有名的。你看这三张图片也感受也不一样，第一张是硬邦邦的一面墙，第二张呢稍微有整体感一点点，第三张你已经感你可以感受到除了墙以外还有什么感情在里面啊。你看犹太人那很多人集中在哭墙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聚集，他们的宗教热忱可以从这一张图里面展现无疑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主要是让大家先有点体会啊。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，你的视野会影响你的感受。你的视野越宽广，你看得越完整；你的视野又越小，你看到的其实不完整，也不容易有震撼力。很多人读圣经会读一节两节，哇，好宝贵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啊，真好，神这样的恩待我。可是，那个不是一个正面的感受。当我们正面去看那个牧者跟人的关系，我才体会到，上帝是我的牧者，对我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总而言之，我就是让大家明白，就是。从前很多人读圣经会抓住一节两节或者一段两段来读，当然都好，只要是神的话都好。那今天我要把你们的眼睛打开一点，开一点，注意啊，眼睛要开一点啊，你不要目光无动，你的眼睛要开一点，眼要头要抬得高一点，你慢慢去体会圣经的伟大。我用这两个字来形容，你要体会圣经的伟大。不是我这样说啊，保罗他眼睛被神打开，身在神的丰富和智慧，他的心被震撼。如果你会用一个大格局的眼光来读圣经，我告诉你，我常常读到跪下来哭啊，我说主啊，你的话那么伟大，原来圣经是这样的指引信赖，不是一节两节，是因为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画面让我不得不降服，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啊。我就举实例来看一看啊，实例来看创世纪第二章，你们都很熟，我想翻都不用翻了，上帝造亚当和夏娃，对不对啊？那过去很多人读啊，会抓住其中一节两节，哎，上帝将他的气吹到人的里面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有没有人曾经从整章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？就是你不是抓住一节两节，不是抓住上帝造人而已，你是整个去看上帝怎么布局。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对人的创造。如果你从整面去看，你就发现我们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这第二章都给你说出来。所以圣经的伟大就在这里啊！哎呀，我们很少会说，创世纪第二章这么重要吗？我告诉你，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我们常常在进化论、创造论里面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其实你读完这第二章，你说不用变了。这第二章已经把人最重要的事情都讲出来了嘛？除了上帝创造人，谁可以把人描述的这么完整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创世纪第二章。如果你从结构，因为今天没有时间，我不是很详细给你们翻经文。我假设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回去可以把创世纪第二章好好看一下。当然，创世纪第二章讲了很多事情，最重要的讲上帝怎么造亚当。以后又怎么造夏娃？中间还多了一个东西，伊甸园跟四道河，对不对？那为了让这个主题一直行，我把四道河把它挪开，就顺着一个主题看下来。 开下来以后，我整个全面去看，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二章讲了上帝造人其实有八件事情重要。第一个，上帝将他的气吹在人的里面，亚当就成了什么人啊？有灵的活人。请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啊，我们中国书记说为人万物之灵啊，只有人是万物中有灵的，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，这个没有圣经没人解释。那除了上帝把灵放在亚当里面了，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，这都很重要。如果没有灵，人就什么？其实人就死人，行尸走肉，看起来是活的，也是死的。而有灵的活人，然后神又造了一个伊甸园，把人安置在哪里？安置在伊甸，要他看守管理。所以这个人不是造了，造就造出来了，有一个什么责任，对不对？来管理上帝所造，这是前面我们看到的。那接下来，神指示亚当在伊甸园的里面放了很多很多，当然伊甸园里面很多很多树，可是圣经呢，唯独点出两棵树，圣经要点出来的或不点出来的，当然都有它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不点出来的表示很多树嘛不重要，点出来这么多树点出来代表重要，对不对？点出哪两棵树呢？一个是生命树，说在原始当中，当中啊，当中亚当天天走来走去，大家都看得到，有生命树。OK， 神就有一棵树，刚才我们说，此事分别善恶树的果实，你不可以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？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经文啊，请注意，分别善恶树是谁给的名字啊？亚当起的，神给的，对不对？圣经直接就告诉你，又有分别善恶树。你们经文不熟的可以翻到第二章啊，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，可以压住的东西，十个本子。这边讲说又有分别善恶树，园中各样果子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可吃。你看神还特别给树有名字啊，那给树有名字有没有意思呢？啊，物可以吃，意思说要远远的离开它了啊，这个很清楚。这第二处很重要，因为都是关乎树，这个是关乎人，第二这个是关乎树啊，两棵树。第三组呢啊，就开始了，有女人出现，只是神说那人独去不好啊，一个人不好，然后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啊，最后这个配偶造出来了，神用他的骨头啊肉造出来了，像比如说。这是我骨中的骨，亚当看到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啊，于是啊，说二人成为一体啊。当时，因此圣经特别加上一句话：“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”OK， 所以这一章哈、讲到人的问题，主要讲这八件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问题？我刚才理了一下，没问题。如果你单独看好像也都没有那么伟大啊，可是你八件事连起来看啊，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我跟你讲最重要的几乎都在里面，最重要的事情。今天很多人活在世界上活得不对，简单说你没有了解上帝造你的时候就把这八件事量给你了，你不认识清楚为什么神要量这八件事，你当然没有办法照着人正常的功能 所以我说今天很多人活得不正常，因为不了解什么。第一个，有灵的活人跟管理殿这两件事啊，是一组，是关乎人最根本的生命跟地位。生命跟地位，人跟动物一不一样？前两天我跟一个牧道友谈到，我说你到底相信进化论还是创造论？他说我从国内受教育嘛，不用说，我们从小就受这个教育。我说啊，是啊，你从小就受这个教育。其实如果没有创造，人生悲哀，人悲哀，因为你是没有意义的。任何受造的东西才有意义，因为设计者会赋予它意义。你看我的手表，我为什么这样设计的？为什么这样设计？告诉时间嘛，对不对？自然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啊。对，后来我慢慢跟他谈，啊，感谢主，他慢慢理会，人跟动物不一样。我们的祖宗都告诉我，为人万物之灵啊，为人一说只有人，人跟动物的差别在哪里？不是说我们比他跑得更快，我告诉你，绝对跑不过一头狮子，对不对？你的力气也不会比他大，但是也不是你的智慧比他高。如果人智慧比较高才算人，如果得了 Parkinson 怎么办？我老了，脑袋慢慢退化，我还是不是人呢？有的字典解释，人是会直立行走的动物，你同意吗？啊，那我老了，哇，糟糕，我退化成动物。不是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所以如果有人说你这个人不是人，要跟他打架，对不对？最近香港人很气，因为一个北大的教授说香港人是狗，气得不得了。如果按照字典的定义，有什么好气的？人也是动物嘛。可是你要拼命，香港人怎么样都要拼命，我们不是狗，我们不是动物，我们是人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圣经早就讲清楚，因为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对不对？你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人没有这个基本认识，我们就不会认识人权的基本所在，就不会认识自己的尊贵在哪里。其实很多人很有自卑感，觉得人家赚钱比我多一点，或者说他的地位比我高一点，哎呀，我好自卑。如果你真知道人之所以为人是神的灵，你要不要自卑？我请问你，为什么主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换自己的性命？什么更尊贵啊？你的性命更尊贵，尊贵在哪里？尊贵在我们里面有灵啊，有灵。你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你有灵，全世界都没办法换。不是他比你有钱，他比你尊贵，你懂吗？现在懂这个原则，哇，你真懂创世，你知道，感谢上帝，我不需要自卑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宝贵。有什么东西比上帝的灵更尊贵？对不对？人总错，因为不知道人的地位嘛，生命也不知道人的地位。你看上帝一开始把我们放在管理的角色上，放你管理，谁任何动物跟你斗不过的，跟你斗不过，因为神把人放在管理的角色。所以每一个人你要认识自己的尊贵，所以圣经常讲人的尊贵，为什么不可以彼此伤害？为什么不可以彼此相杀？创世纪后来解释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比被人所流，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彼此尊重？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，对不对？ 犹太人解释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说那个流血不一定是砍他一刀，说你叫他脸色发白就是叫他流血，你说你伤害一个人、啊、就是叫他流血。主耶稣也补充了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什么低着头，人尊贵啊，尊贵。好，第二个，那尊贵的 不打紧，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呢？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的话，他讲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是在追求物欲享受，不对不对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所以神要我们注意啊，神把生命树给你是要你吃还是给你看？哎呀真好，我们这边有一棵生命树，天天看一圈就走了。不是，你去读启示录，创世纪有生命树，启示录有生命树，生命树按着神的本意是给人吃的，意思说人要活在生命树的里面，要远离分别三个树。为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？我今天没有办法细给你们解释分别三个树，但是稍稍给你们解释一下，真的哪里有分别三个树哪里就一定死？你是台湾来的，我是中国来的，开始分了。你们会彼此相爱吗？开始有一点问题了吧？啊，在欧洲很多教会，你是温州的，我是青田的。青田的教会选同工主要就青田为主，温州的教会青田人就打不进去，知道吗？台湾分民进党国民党，所以就一天到晚斗来斗去，对不对？分别，请问你分别三个书的时候，你分别三个啊？分别的是他善我恶，还是我善他恶？有几个人在分别？哎，这个人讲到他，我心里就不服气，他还是你好。那不敢讲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那边分别的时候一定都是别人坏我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分别三个，别三个，哎呀，夫妻分别，夫妻的感情破裂，教会分别，教会就破裂。所以保罗说，教会如果分门别类，这个教会就什么，这个教会就会出问题啊。那你说王牧师为什么这样解比你解释啊？今天没有时间给你们细解，不过以后你们慢慢去读，知道为什么神说分别三个数的日子是分两必定死。好，其实这就是人生活的两个法则，最简单，你活在生命的里面你自然就有爱，你活在分别的里面自然就是排斥，简单吗？妈妈为什么爱儿女？是知识的问题还是生命的问题啊？生命的生命很自然的，生命很自然啊，生命里面很自然爱就流露出来，流露出来。在注意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属神生命的就是爱，读约翰一书不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讲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字，什么字啊？爱弟兄。生命就是爱，所以教会要活很简单，你活在世界上夫妻关系要好，讲理讲知识还讲爱，分别三个属原文啊，你去看英文字 The knowledge tree of good and evil， 善恶的知识树。生命不是装很多知识，生命是上帝给的，如果夫妻是活在爱的里面，那个感情啊真是越久越甘甜、啊、如果是天天分你的钱我的钱，你的账我的账，你的家我的家， OK， 那个关系早晚会结束的，看不到。我跟我妻子结婚这么久，我们把钱就放在一个地方，他爱拿他就拿，他需要他就拿，我从不分他的钱我的钱。感谢主啊，我们是活着爱你， 所以神告诉我们生活的法则，简单说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知识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分别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分别。你要选哪样？你选生命，你选爱，我保证你就不一样。像我有爱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国家的民族有爱就不一样。啊，第三个，神让我们看见群体的关系啊，这个后面，都气不好，不要觉得你太了不起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卑微，所以需要配偶。这讲从配偶讲到群体的最基本关系，这个部分比较容易简单。最后带到，还回到这一章的夫妻伦理。我看过很多婚姻的辅导书啊，其实讲来讲去啊，这两句话，如果你懂遵行，那你的夫妻关系一定是甜蜜不得了。圣经后来的解释也都围着这两句话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他为什么讲说你们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什么爱自己的生死？请注意啊，因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来身体，请注意啊。你们当中有人一生气就自我垂头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一生气就开始扭自己的身体，然后骂着你这个人真贱，这个人真贱？不会，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，爱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哪里一破，马上找药，用药水赶快擦一擦，上个 OK 绷。所以婚姻道理很简单，骨肉相连。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我们二人一体。我爱妻子就是爱我自己，没有人不懂爱自己的。所以圣经讲得很好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。我们总是保养不息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份保养不息，那妻子也是，尊敬丈夫就是尊敬自己，是不是亏啊？顺服自己难不难？不难嘛，顺服自己怎么会难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每天都在顺服自己。看，你这样看，原来我们活在世界上，看我的生命地位，我的生活法则，我的群体关系，我的夫妻伦理，通通有了。你们觉得神的话宝贵不宝贵啊？你没有看清楚吗？你看清楚，你就知道他给你的改变多大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信耶稣真宝贵。我知道我这个人的尊贵在哪里，我这个人宝贵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剃大光头，我们家有个邻居啊，没事就来我们家串门子。有一天我亲口听到他对我妈妈说：“哎呀，王太太，你家全身是我们全村第二丑的男生啊，第二丑。”感谢主，我信耶稣了，我不需要自卑感。我的丑美，我的人格，我的尊贵，跟我丑不丑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是上帝的灵在我里面，所以感谢主让我去，因为我没有自卑感，所以我敢追他。没有自卑感怎么来？认识你是谁，认识你是谁，上帝怎么造你啊？这个时间花太多了啊。好，那我现在跟大家来看一卷书，罗马书大家都很熟。也许你们也很熟悉一些教义的道理啊，都很熟。但是有谁可以了解保罗怎么写罗马书？为什么保罗写到罗马书？那个旧马他那么赞叹，现在神丰富的智慧，他的知识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谁是先给的他，叫他后来赞完了。他看见上帝智慧的启示，他觉得太惊叹，太伟大。好，今天我就稍微把罗马书讲一下，我想可能很多人知道的，你再耐心听一下没关系啊。罗马书从结构上来说，我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。第一个段落，第一章到第八章，这个是讲 全人的救恩，神在我这个人身上的拯救计划。你看第一章到第三章讲什么，你们读第一章就知道啊。我想快的翻一下，请翻到罗马书，不然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印象。其实这个结构清楚啊，你们要背卷书是很容易很容易的。我请大家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好，一起读来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恒和神迹是一目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让的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被委屈望，如此的心就混乱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二十六节一起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。好，你看，那这边所形容的是什么呢？是形容当人不承认神或者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活在最终啊，无知的心会混乱。你看，随便雕个木头，也占了半个小时。你说怎么会？人比木的智慧有少？我自己雕的木头，我自己去拜他，混乱没有办法。人的罪，哎，怎么不见？啊，对不起，混乱，刚才是混乱。现在要清醒。第一章讲不认识神的人的罪，活在罪中嘛，把同性恋当作理所当然。到了第二章就讲到犹太人也是有罪，你们这个知道律法的，你们虽然知道，你们还去做不该做的，不是犹太人也有罪吗？到第三章是保罗给一个归纳。好，请看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。好，找到了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。好，一起读来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，因为我们今生犹太和希腊都在罪恶之下，就今生所起没有连一个也没有。好，读到这边，你看前面三章其实就在讲啊，犹太人知道律法是罪的，外邦人不认识神也是罪的。那是不是外邦人比犹太人强？也不是，其实都是什么罪人，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抵挡神。好，所以前面三章主要讲今天罪人都是罪人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讲话说宗教是劝人什么行得通吗？行不通，都是罪人。就算我可以改一点，改一点犯两点，对不对？进一步退三步，这是人的本性啊，人的本性。那就算我退一步有进步，可是我犯的罪怎么办？怎样？既然都是罪人，根本不可能靠行为称义嘛。所以宗教想象出来人可以靠行为称义，可以靠劝人为善称义，那是人的想法。所以上帝的恩典就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赐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，叫人信他得以称义。所以第三章到第五章就是在讲为什么必须称义，借着信耶稣基督呢？因为你靠行为没有人可以称义的，所以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。那神就为我们开一条路，借着信耶稣啊，信耶稣。好，信耶稣得以称义就算完了吗？那又碰到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信耶稣就解决了？有人说信耶稣啦，得救了，感谢主，上天堂的门票有了。No， 保罗继续告诉我说，不对，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因着他白白的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活在罪中，乃是要我们继续改变，得以成义。好，请看第六章。 请我们读第十九节，第十九节啊，一起读来。我以你看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信了耶稣，不是还活在过去的光景吗？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以至于诚意。他在十六节有诚意，也有的地方让成圣，这两个意思是一样，意就是完全啊，一起完。你看，神在不在？进一步的救恩计划。好，到了第八章了。那今天是赦免我的罪。我今天讲了逃出巴比伦，神的计划不仅是我们今生活得好，还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啊，永生何等的荣耀！请看第八章啊，第八章。由于经文比较长，我只读二十一节，第八章二十一节啊，请各位读八章二十一节。其但受到受辱，仍然希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新生儿女自由。好 ，OK， 你看。什么叫神儿女自由？今天我们在世上还有软弱，有一天神拯救我们，身体都要改变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像他一样，哇，何等荣耀！所以你看，上帝在人，我这边用的主题叫全备的救恩，意思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计划是完全的，不是停在一个点，从为什么需要救恩到借着信得以成义，到进一步我们这个人要改变成为义人，最后我们有荣耀的盼望。 OK， 这是第一章。那现在要跳到十二章中间啊，我先不讲这个，讲插段。其实十二章是接第八章的，请我们看十二章，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啊，第一节第二节大家都很熟，会背的，我们还是读一遍。行，所以在这边是讲到这个生活了，后面讲到爱弟兄去当恩妾啊，等等等等，就讲今天基督徒怎么在地上过生活啊？从什么开始呢？这边讲，所以不是接第十一章，你去看上下文就知道，其实接到我们既然讲，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见证啊，将身体献上，从这边开始到十六章。啊，讲到圣徒的品格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啊，都讲你怎么在地上生活，然后还有社会责任，当纳税就给他纳税嘛，啊，当尊重的就尊重他。最后十四章开始讲到肢体要彼此相顾，彼此担当，来讲到信徒之间。大家好 ，OK， 你看保罗的救恩论很完整。从为什么需要救恩到救恩的生活见证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什么？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其实就讲到救恩的范围。很多人常问一个问题，耶稣为什么不生在中国多好啊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上帝的心意本来就是要全世人都得救。所以第九章保罗讨论为什么外邦可以得救恩呢？犹太人不能理解，因为当初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选民。保罗就用第九章来解释为什么救恩领到外邦。所以前面这个救恩不是只为中国人、美国人或者欧洲人预备，也不是只为犹太人，外邦人也是。当然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得救呢？神有救法，就借着因信称义啊。 但最后犹太人也是要得救，神的心意是世人要得救。好，请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章三十一节、三十二节、三十一节、三十二节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这样，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怜悯，现在也求我们怜悯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怜恤众人。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原来外邦犹太人啊，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抵挡、不信基督，好让救恩临到外邦人。但是救恩不是停在外邦人中间，有一天也要回到犹太人中间。我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以色列做宣教士，感谢主，现在信耶稣的犹太人也不少啊，也不少。神的心意是他要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意思我们原来都不认识神的，但是神要把我们全部拯救。所以神的心意何等的宽广，保罗才会赞叹啊！啊，简单说，我们现在看罗马书，现在罗马书会背了吗？很好背了嘛？你看第一章到第三章，我不用看这个，第一章到第三章讲什么？都是罪人。第四章到第五章讲一心称义，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前面讲因信称义啊，第八章后面讲到得荣的盼望。OK， 十二章讲到我们生活，从献上自己，从讲到我们基本的品格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一直讲到我们的社会责任，讲到肢体关系，最后十六章讲到圣徒的见证，他特别举了一些人。第九到十一节。九，外邦人为什么得救？神救外邦的方法。第十章、十一章，神的目的要救所有的世人。背下来没有？啊，神的救恩多宝贝啊！在你的身上，神的计划是完全的，不是信耶稣上天堂，不要搞错了。信耶稣也不是得永生而已。信耶稣得生命，不仅得生命，得永生。其实永生的意思是包含了平时的改变，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读清楚啊。而是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原来那么完全呢？所以在国内很多教会在争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，而神是预定的。所以我信了耶稣，我怎么做都没有关系，不对的。上帝的救恩计划是从你信得救到什么？到完全，到得荣。而且你不要认为神只救美国人，只救犹太人，救不救中国人。我告诉你，圣经有一节经文专门讲上帝救中国人，你们都不相信，你们查以赛亚书，查到就知道。真的，神爱我们中国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这样对罗马书的了解是一点点还是什么？你开始感受到上帝启示的震撼，原来他在我这个人身上的救恩计划那么完全，想不到他给我5000块钱，我只要1毛钱就满足了，搞错了。上帝在我们身上计划太宝贵，而上帝的心意那么的宽广，他不愿意一人成本，愿人人都悔改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是要特意要连续走，这个叫结构读经，好记、好背、好了解。不相信？你再过几天，你再想想罗马书讲什么，搞不好你还可以记个八九不离十，信不信啊？啊 ，OK， 好，那时间关系不能多讲了。今天反正讲到哪里就算哪里。为什么我们要结构读经呢？有几个重要的意义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讲结构式的读经是让你掌握整体的事实，不是说经文一部分说了什么，或者说 罗马书什么，一小段说了什么，而是根据全卷书来看神说了什么，那样你对神的话是更有把握的啊。所以掌握真理的事实，而且要掌握经文的发展。经文怎么发展？你看整个罗马书的发展是很有逻辑很有秩序的嘛，都是罪人，当然需要救恩，那怎么救？借着因信称义，那因信称义就完了，不对，还要诚意，诚意就完了嘛，不对，还有永远的盼望。你有没有看见那上它有发展性？所以所谓上下文、哦、上下文不是说某个地方有一节经文我拿来套，不是，真正的上下文是这一段经文怎么发展，这一卷书怎么发展，甚至于整卷圣经整本圣经怎么发展。所以结构式读经主要掌握第一个经文的结构，就掌握真理的事实，第二个要掌握经文的发展。那你说它有什么重要性？我们读经要看得全面，看得全面才看得清楚。我们中国有故事讲瞎子摸象，读过没有？都知道很熟悉这一幕，瞎子摸象，几个瞎子摸大象，一个摸到耳朵扁扁的，大大像山又动一动啊，像着像山像是一把扇子嘛啊，有人摸到像像的腿粗粗的直直的，那个瞎子说啊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像像一棵树，他的逻辑很有道理，直直的粗粗的摸起来又有点粗糙，那不是树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摸到像的鼻子弯弯的还喷出水来，哦，像是水管，其实都不对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全面。所以读圣经啊，你要看得全面，你就看得清楚，对不对？可以避免你断章取义，太多的时候我们解经断章取义都是因为没有看见全面啊。那我把罗马书再做个归纳你就知道了。你看我们整卷罗马书看我问清楚，罗马书在告诉我全备的救恩分成三个方面，全人的救恩在我这个人身上，神不是救你一部分，对不对？从你罪被赦免，人被改变，到得荣的盼望。那对世人也是第二部分，它是普世的救恩，不是只救犹太人、美国人，也就中国人，世人都深受爱。第三个是讲到蒙恩的生活跟见证，既然你蒙恩了，你的生活要改变，对不对？你要有见证出来。你这样信息的主轴抓住了没有？念清楚罗马书这样全备的救恩，请注意要全备两个字，不要把救恩看得不完全。从前有人传福音，信耶稣上天堂啊，正好。哎呀，原来你们基督徒也是你信耶稣就为了上天堂。No no no， 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前面讲过啊，那怎么去结构式读经呢？当然，你读一卷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先要掌握它的主题，比如说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，你先要有一个思想。当你读完创世纪第二章，你就知道每一件事都跟上帝对人的创造有关系的。分别三个书不是好看，三生命书不是好看，都是为了人所造的，对不对？为人所造、哦、你说三个书也为人所造，是啊，提醒我们哪条路是不对的，不要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，主题那当然我们很清楚，哦，这一章讲造男造女，我不讲神造人，因为神清楚有两个步骤，一个是男人，一个是女人。第二个，它有哪些重点呢？我前面讲过。第三个，你怎么把它理成纲要，就是让你更清楚的知道它的大重点有哪些。比方说，第一个部分讲到人的生命地位，对不对？第二部分讲到人的生活法则， 第三个部分讲到人的群体关系，第四个部分讲到夫妻伦理。我这个老头子都记下来啊，我66岁记下来，我在罗马书斋我都要，我这样一理出来我就记下来了啊。很多学生被我这样带下来，原来背卷书不那么难呢，一下就记得这卷书到底在讲什么。以后你们试试看啊，这个主题重点把它理出纲要，就很好记啊。比方说你们要记北京地图，很好记嘛，北京一环、二环、三环、四环、五环、六环，要到六环啊，中间这条路叫什么？直的这条路是什么路？把几条大街一记，北京的样子它差不多了，然后分成几个区，崇文区、海淀区、什么区、什么区。一记啊，北京的样子就在你的轮廓里面。因为你要找地址，有没有找？哦，海淀区在哪里？不是，要找颐和园在哪？啊，颐和园在海淀区，海淀区的西北角啊，你怎么走就很容易啊。这个结构要放在心里啊，就很方便。好，那我把它归纳成四个要领，今天教这四个要领。可能一下子没有把完全体会，但是你们稍微理解一下，一定会帮助你们去看一个东西啊。你说王牧师怎么解构使徒记呢？我给你们四个要领，先背一遍，很好背的。第一个叫从大看小，一起说来。从第二个从小立大，一起说从小立大。第三个瞻前顾后，一起说来。三前五后，第四个体会圣灵的思想啊，好，这四个。那我解释一下，从大看小，就是说我要先从宏观来看一段经文的分布啊，分布从来要先有宏观的角度。如果要找谁和谁一个地址，你不会马上直接就跳到揭秘，你得先看谁和谁。它是怎么样的形状，分了哪几个区，这就是一个宏观，对不对？一个找地图的人很容易，你找找宏观。我在西雅图住了一年，别人说西雅图地址难找，我说不会啊，你把整个西雅图地址搞清楚就知道，它是坐标式的揭秘啊，那个坐标搞清楚，一看地址就知道在哪里，非常好找，那就是宏观啊。那全本圣经在讲什么？想清楚哦，原来全本圣经都在启示救恩之道，神都在启示救恩。罗马书在启示救恩，四福音都在启示救恩，对不对？保罗书信把救恩讲得更清楚，就是在启示救恩，神的救恩。那你对全本圣经怎么启示救恩，你先有一个基本概念，所以圣经要去读。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概念啊，我有一本书叫《旧约启示的轨迹》啊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我的买《旧约启示的轨迹》。我就从创世纪开始，神这么一直讲，把救恩启示出来。那你全本救恩知道他怎么启示了，再来讲一个单元。比方说摩西五经，它是个大单元。你们一定上过摩西五经，上过摩西五经的请举手。不算太多，其实摩西五经啊，就是讲救恩嘛。创世纪不用讲啊，出埃及记认作奴仆，所以需要救恩。希伯来书就根据五经在讲救恩啊，救出来该怎么做上帝的子民嘛？啊，过神喜悦的所谓创出立位记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我们这个被救出来的身份就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目标也改变了，所以彼得不讲嘛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，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啊。他在讲救恩啊，到罗马书再来看一卷，讲全备的救恩，更小段。罗马书怎么讲？待会我们有时间，我给你们带细看一段，很伟大的。罗马书会让保罗赞叹，绝对不是简单的啊。这个叫从大结构一直往下看，往下看。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 懂吗？要建立的观念叫从大开始，不要读圣经一下就钻了一节就钻进去了，你地图都还没搞清楚在神户在什么地方，你就要 去了解神户在，怎么可能啊？好，那罗马书你看我从大看小看下来就很清楚嘛，全备的救恩在它的结构，第一段都是罪，第二第一段的第一章啊，从第一段往下看，第一章外邦人是罪人，外邦人为什么罪人呢？人堕落的根本原因，你看第一章的第一小段，原来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不感谢他，无知的心就昏暗，当人拒绝神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落在罪的里面。前面有句话说，我们离光越远就离什么黑暗越近，对不对？神就是光，你偏偏要远离他，你不犯罪才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样从大慢慢看下去啊，就发现保罗的逻辑非常清楚。我会不会讲太快？会不会讲太快？圣经收的不快，圣经不收的就开始有一点摸不到，摸得到吗？摸不摸得到？辛苦啊，辛苦，没办法，今天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啊。你看我这次是讲罗马书，从罗马书圣卷看第一段，再来第一章，带起来，这叫从大慢慢往细看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懂哈，这叫从大看小。当然，从大看小哈是很重要，可是你不能一直活在宏观的里面，你要看细，每一节经文都有它宝贵的地方，从小明大啊，从小明大。刚才我请你们看的那个耶路撒冷哭墙的那个图啊，你们知道他们考古学家看的哭墙很有学问的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石头都不一样？有的很大，有的很小，有的很碎啊。所以有一本书写耶路撒冷石头的故事，很有意思的。下次你们去耶路撒冷啊，你们聪明一点就会看石头。那个石头有浮雕的，那个就是希律王的石头，一看最根基下面希律时代，再上来中快一点啊，是这个阿拉伯时代被建，再上十字军东征以后不见，他那个石头的样子啊，一看那个石头就知道他是什么时期的。哎，这就是学问，从小明大啊，从小明大。好，那我现在今天最后大概只有一点的时间，到四十分嘛，哈，十五分钟。从小明大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，啊，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四章，保罗用亚伯拉罕做比喻讲信心。我跟你讲，这段经文其实你细读下去非常伟大。为什么保罗要用亚伯拉罕当作比喻？亚伯兰是因信称义啊，我们说亚伯兰有信心，有信心，所以我们要学亚伯兰信心。只是因为他的信心嘛，不对的，请你们看经文啊，请看十二节，请看十三节，请看十三节，起读来。因为神应许亚伯兰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，记在第十六节。所以人得为后世，是得不信，因此就是无恩，加应许的人归给一切后裔。好，读到这里好。最后请看第五章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，请读好了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基于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刚才你们很多人读过罗马书，不晓得有没有人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字哦，在罗马书常常注意，就是后裔。亚伯拉罕是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为业，有后裔这个词在这一章出现好几次，刚才读的。然后在第八章又出现儿女， 又出现后嗣，既得为后嗣，就靠着他成为儿女，心里互相祝福。其实这几个字是一组，意思是同。请问保罗只是讲亚伯拉罕吗？没有，你细读就发现他也在讲后裔耶。那请问谁是后裔啊？为什么亚伯拉罕讲后裔？啊，太重要，太重要，很多人不太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再讲后裔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不是针对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你真是有信心，我要大大赐福你。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说什么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心里面要读创世纪，我给你们点一下，你们去读。上帝六次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每一次都讲到后裔，我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你，还有谁啊？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。每次上帝提要祝福亚伯拉罕，就提到不是祝福你，要祝福你的后裔。你们读懂吗？所以整个旧约在那边讲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焦点，我请问你们，焦点是亚伯拉罕是后裔？再想清楚。焦点是后裔，所以保罗这时候把焦点挑出来了，看起来是亚伯拉罕，实际上神是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亚伯拉罕是一个榜样，所以在加拉太书，保罗讲到那以信为本的人和亚伯拉罕，什么？有没有人会背？一同得福。我现在给你们解释第五章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欢欢喜喜的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盼望神的荣耀，不就站在这？请问你到底站在什么恩典？得救的恩典。如果你去看这个罗马书的脉络，就知道不是站在得救的，是站在后裔的地位上，站是代表一个地位，你懂吗？为什么这个站在这个地位那么重要，对基督那么重要？到了第八章保罗讲，因为我们是儿子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所以圣灵就赐给我们，懂吗？你所有的恩典是因为你的行为很好，还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？请问有一天你要走了去见上，你的钱留给谁啊？留给王牧师？留给谁？留给你的儿子。王永庆走了，他的钱留给谁啊？哎呀，我感觉王牧师人格还不错，留给他好。没份儿，都留给谁啊？他的儿女啊，他的儿女啊。我们既然靠他得为后，就一起承受产业。所以后嗣的意思就是承受产业的人。你现在懂吗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一同承受世界为业。我们站在这恩典中，什么恩典呢？我们是后嗣，我们是儿女，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所有的恩典都站在这基础上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请问他的产业给谁？有没有人知道？给谁？给以利以谢，给以斯玛利，给以撒。请注意声，你们说他把一切都给了以撒。注意哈，保罗在这边讲很重要的事，你可以过成圣的生活，不是因为你很努力，因为你是儿子，一定要站稳这个基础。主啊，阿爸，求你帮助我，你懂得支取这个恩典吗？很多人是儿女，可是活得像乞丐，像浪子故事里面那个大儿子。保罗在这边为什么要用后裔来讲，就是要我们体会我们所有的地位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叫从小明白。如果你细读下来，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把它讲得很细，我在跟学生上的时候把这个整个从创世纪前讲，他们才发现，哇，原来第十章里面这个后裔这么重要，这么重要。保罗不是乱用名词的，里面有重要。那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瞻前顾后，第三个瞻前， 要注意前面有没有出现过后世，后面有没有出现，前面罗马书后世后一次出现过八次，后世出现五次，另外一个儿女出现过七次，所以罗马书这个儿女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对不对？加起来你看八七五二十次，所以一个得着救恩的人不认识你的地位跟身份，你过得很可怜、啊、你会过得像乞丐的基督徒。如果你认识你儿女的身份，你会过得很丰富。那个以斯玛，那个以撒，请问过得是很丰富还是很贫穷？丰富、啊、别人旱灾挖，他一直有活水井挖出来，一直有活水井挖出来，对不对？是谁留给他的活水井？你们去读圣经，他父亲留下来的，已经为他预备好的，神给我们好多恩典，你不知道自取啊！啊啊！你在体会圣灵的思想，最后一步，什么叫体会圣灵？那刚才我们三前五后知道，原来罗马书讲了很多后语，那怎么知道他的意思呢？体会圣灵的思想，我们去体会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名词。圣水从创世纪看见神跟亚伯兰立约的历史，那个后裔是那么重要。然后我们看见亚伯兰之约里面其实有两个后裔，一个加拉太书讲的清楚，神不是指的许多后裔，那是的一位就是基督，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那个是指的基督。一个是只要把所有的赐给你跟你的后裔，那个是多数，所以啊，我们就体会原来上帝的启示这么完整，这么丰富，不仅给我们恩典，把那个路都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借着那个第一个后裔长子，让我们都得着属灵的产业。好，感谢主哈！有时间吧，我今天只能讲到这边。我稍微复习一下，我们就结束。刚才我讲了四个要领，你回去慢慢体会。如果有我有机会把它写成书，你们再买就会看得比较清。我要写一本叫《结构脉络式读经法》，因为我祷告，正打算把它下笔。四个重点：第一个，大经典比较好记，从大看小；第二个，从小明大；第三个，瞻前顾后；第四个，体会圣灵的思想。所谓体会圣灵的思想，就体会神为什么要这样写，神都没有乱写的，对不对？刚才我让你们看见圣经都没有乱写，真是宝贵。好，感谢主，时间到了，不能再占用你们的时间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这么宝贵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爱慕读经，让我们看见你话的丰富启示的伟大。主啊，让我们从你的话中不断地得着信心和力量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
我们谢谢阿王牧师、王师母来服侍我们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有哀宴，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自行离去，可以到餐厅用饭。谢谢。